额玛登野心勃勃，不但说要在西藏这挑起来内乱，还要勾结外兵统一西藏。他这计划呀，还没等实施呢，便被冰川天女给识破了。这边额玛登固然是大吃一惊了，身躯颤抖的也更厉害了。那边这禅天宇也是颇感意外呀，刚想问问妖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，冰川天女如何知道这额玛登的奸谋的。忽然之间，对面山坡上火光一闪，人影晃动，有几个人奔这个方向过来了。就听见有一个说，弥陀佛，各位咱们快点走，他们就搁前头呢，只要被我们给围上，一个也跑不了，不过大家都小心点儿。这冰川天女的冰魄寒光弹可太厉害了，若一不小心被打中了，就会僵硬如死啊，当时就得动到这，都小心点儿。陈天宇一听知道，苦行僧回去求救来了，把这土司宝之中所有的好手都给约出来了，要跟自己为难呢。幽平说，这么的，咱们呢赶紧绕路躲开，上你家等候公主回来再说。陈天宇说，且慢，现在苦行僧把大批的好手都约到这来了，土司宝之中一定是非常的空虚，咱们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偷袭他的老巢，让他们顾此失彼，把他们一网打尽。这么做太冒险了。哎呀，冒险也顾不了那么许多了，我怎么忍心见支那的遗体一直摆在他敌人的城堡之中啊。说着话提溜起宝剑来就要杀这额玛登。幽平说，慢着，杀他不着急，留下活口还有用呢。一伸手把额玛登的嘴一捏，他这一使劲，额玛登不自觉的嘴张开了，妖平俩手指头一弹，嘣，两枚冰魄寒光弹弹到这额玛登嘴里头去了。快下去吧，一使劲想不咽也不行啊，两枚冰魄寒光弹硬生生的被这额玛登就给咽下去了。咱说过，这冰魄寒光弹万丈冰谷下面的冰魄精英炼成的，打到外头皮肤上人都受不了，你更何况咽下去啊，你更受不了了。把这额玛登冻的当时一抻脖，俩眼睛一翻，周身上下都是鸡皮疙瘩呀，不省人事了。现在除了公主和我，世界上已经没人能把他救醒了。好了，咱们放心去吧。二人一晃身形，施展开绝顶的轻功，从这山背爬过去。这两军对垒，后山呢只有少量巡逻的兵丁，再加上现在地暗天昏，二人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悄悄的溜进了土司的城堡之中。进去之后，二人借物遁形，高抬腿轻落足，身法也快，轻功也高，转了一圈，忽然就发现东北角呢有一间房间，里头是红灯掩映，透过这窗纱看着好像有两名女人的身影。幽平对陈天宇说，咱们过去看看去，这我们还是不必招惹他们吧。啊，他们是谁呀？陈天宇脸一红，他就是土司他女儿桑碧一。幽平一听这话扑哧一乐，你放心，你别怕他，有我呢，我给你保驾。说着轻轻一拉陈天宇，二人来到这窗户下头，再看房间之中，果然是这桑碧一母女二人。只听桑碧一他母亲呐悠悠叹了口气，哎呀，真料想不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，恐怕你父亲的基业 就会断送在额马当的手中啊。桑毕一说，娘，我一向讨厌这额马当，可是你为啥偏偏要听他的话呀？哎呀，孩儿啊，我也知道此人包藏祸心，可是他口口声声说要替你父亲报仇，我又如何的阻拦？是啊，好在天宇没被他拿去，这还算不错的。怎么，你现在还想着那陈天宇呢？这娘俩一问一答，这陈天宇搁外边心也砰砰直跳，就听这桑碧一轻轻一笑，没说话。他母亲叹了口气：“孩儿啊，要依为娘我说，事情到这步上，你也别再想这陈天宇了。咱们还怎么好意思和老陈家去认亲去啊？不，娘，这个我说啥也不能听您的。我这辈子非陈天宇不嫁。要依我说，我就想把这个马当绑起来，送到宣慰使衙门。”去向老陈家父子请罪，你看怎么样？别别，孩儿啊，你可小点声吧。桑碧叶他母亲一把手把女儿的嘴给掩住了，这话千万不能乱说呀。现在这大权都操持在额马当的手里头，他是要兵有兵，要将有将，要想害我们孤儿寡母，岂不是易如反掌啊？哼，他不仅要篡夺萨家的权位，要我看他还想统一整个西藏呢。是啊，我现在才知道，你父亲还在世之时，他就已经偷偷的派人到印度和尼泊尔请兵去了。娘，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也不能总这么怕着他呀，一定得想个办法对付于他。您为何不和达赖班禅那两位活佛的代表去说去？哎呀，老太太叹了口气呀，这一阵儿恐怕这两名代表也是自身难保，我如何敢跟他们说呀？怎么，莫不成这额马当他敢加害于他们？母亲老半天没说话。娘，你说呀，你想什么呢？老太太站起来，把窗户推开，往外看了看，幽平、陈天宇二人躲到山石后头。他一瞅外头没人，长出了口气，反手把窗户关上。儿啊，为娘我现在方寸已乱呢，我正想和你商量商量呢。妈，你说吧。现在额马当他真想杀了班禅活佛的代表啊？妈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这额马当他胆大包天，天包了胆了，这种事儿他也敢做？对呀，这班禅活佛的代表那天被那女贼所误伤，后背上中了把刀，多亏不是啥致命的伤，可是这事情也是非同小可。这额马当便想找借口利用活佛的代表，请他们转成达赖班禅两位活佛，把这事情牵连到白教法王身上，想请这达赖班禅出面把白教喇嘛再撵出去。这事儿我也听着点风声。土司夫人继续说，多亏了这两位活佛代表，做事儿非常的慎重，只是将当天的经过一时禀报上去了，却没请这达赖班禅驱逐白教法王。这额马当每天挑拨煽动，班禅活佛代表想要先见见白教法王谈谈，意思呢想要查明事实的真相。额马当能让他们见法王吗？暗地之中指使给他主治的大夫给他下药，就令这班禅活佛代表的伤啊，不但说不能治愈，而且是日渐严重。额马当就推说你病还重呢，不宜见客，把两位代表与外间就隔绝开来， 事实上就是软禁起来了。这期间他仍然天天催促这班禅代表写信禀报活佛，活佛代表更是疑心重重，坚决不按照他的意思去办。这阿玛登是没办法，一不做二不休，叫那个医师给这班禅活佛的代表下毒，限令他们就搁今儿个晚上三更之前结束班禅活佛代表的性命。谁都知道啊，班禅活佛的代表是给那女贼刺伤的，如此一来自然以为他是因伤而死，谁都不会怀疑到这阿玛登的身上。阿玛登以为如此一来便能刺激班禅达赖两位活佛，以此达到他的目的呀。
这娘，您说怎么办呢？那班禅活佛代表要是搁我们这死了，恐怕整个萨迦僧俗官员都得受这活佛降罪呀。
可不是吗？因此上那医师没敢下手，可是他又害怕阿玛登杀他，故此偷偷的找我，求我替他做主。可我也没啥办法呀，如今咱们这性命都捏到这阿玛登的手里头了。
娘，要我说我们跟他拼了得了。
哎呀，拼什么拼呢？就算拼也是以卵击石啊。
那我们就眼睁睁的看着他惹下如此的大祸嘛。
把这娘俩都愁坏了，面面相觑，没办法。忽然之间呢，窗户吧嗒一声搁外头被人给推开了。
什么人？桑碧一一伸手拔出来佩刀，刚要问话，
只听见外头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说话了：“
别吵吵，是我们啊！”
桑碧一当时就是一愣啊，以为这是做梦呢。一瞅跳进来的谁呀？陈天宇，日思夜想的梦中情人。
哎呦，可把他给高兴坏了，
刚想蹦过去一把想把这陈天宇抱住，想扑在陈天宇的怀里头哭几声以诉委屈呀、啊。忽然之间看这陈天宇身后还跟着一名少女，当时这桑碧一没扑上去，后退了两步，搁那捏呆呆的看着他们。这时候陈天宇、幽平二人飞身都进来了，把窗户关上。陈天宇说：“桑碧一，到现在你信不信得过我？”桑碧一从来没听过陈天宇用这种口气跟自己说话呀，
情不由主的点头：“信信，我都信你的。”
好，现在阿玛登已经被我们给控制住了，你们也不用害怕他。
啊，真的吗？
娘俩一听这话，真好像绝处逢生的一般，乐得也说不出话来了。陈天宇说：“你们现在也不必阻拦那医师，就让他去谋害班禅活佛的代表。”
啊，这为什么？
时间仓促，不能跟你们详细说了，过后你们自然就知道了。现在我就想问问你们，班禅活佛代表他住到什么地方？桑碧耶他母亲，就这土司夫人呢、啊，毕竟经过风雨见过大世面的，
一愣之下立即明白这陈天宇的意思了，当即点头：“好好，我什么都答应你，事不宜迟，你们快去吧，活佛的代表就搁西边那尖塔上第三层呢。”
陈天宇拉着幽平二话不说转身就走啊。桑碧一想追出去，到门口又站住了：“
妈，他们要干什么？”“
哎呀，孩子，到现在你还不明白吗？他们就想当着活佛代表的面把这阿玛登的阴谋给戳破了，现在崔中恐怕就要来见我了，你赶紧回房间吧。”崔中呢，就是西藏的一种巫师，一般呢这种巫师兼任大夫，就是土司夫人说的给这活佛代表主治的那位医师。
桑碧一说，娘，我不是问这个。
那你问的是什么呢？其实桑碧一是想问问陈天宇为啥拉着那女孩走了，没带自己去。
但话到嘴边，实际心里头也明白，眼圈一红，低低的叹了口气，没说话，一转身出去踏走了。
而且这桑碧一心中暗自苦恼，咱不说，单说陈天宇拉着幽萍，现在情况紧急，刻不容缓。打听明白土司城堡的道路之后，一转身很快就找到西边那个尖塔了。这塔一共分为三层，像这西藏王公贵族家里头也有建造这种塔的，这叫神塔。要不是说经过土司夫人的指点，谁也能想象得到这班柴活佛代表藏到这了。陈天宇飞身行上了第二层的佛塔，妖平轻功稍微差点，蹦不了那么高，脚尖一点地，嘿咻，飞身手搭住方檐，陈天宇带他一把，俩人都上去了，紧接着又翻到第三层上去，弄出点声响来，上边有守卫的人探出脑袋来想看看下边怎么有动静呢。妖平一甩手打出两枚冰魄寒光弹来，不偏不倚，正好打到这看守的牙穴之上，扑通把这看守打倒在地。你别看黑天刃穴之准，手法之巧妙，让人也是不得不佩服啊。再看呢，第三层的佛塔之中，里头点了一盏油灯，有一张禅床，班禅活佛的代表就躺在这床榻之上辗转反侧呀，不自主的发出了一阵阵的呻吟之声，看起来好像也非常痛苦。确实这伤没好呢，被人用上药了，不但说一点愈合的迹象没有，反而还感染了，但实际上伤不太重。一瞅各门口进来俩人，一位是年轻公子，还一位是漂亮姑娘，二人都是身背宝剑，吓了一跳，以为要杀他的呢，一咕噜声坐起来了。弥陀佛，二位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幽平说，活佛，你不用担惊害怕，我们此来并无恶意，我们是奉了活佛之命来探望你的。说着话几步上前，把胸前佩戴的一道灵符露出来了。原来呀，冰川天女和幽平到拉萨那阵儿，便以这佛门女护法的身份，的确拜访过达赖活佛。幽平那道灵符就是达赖赐给他的。班禅活佛代表一瞅，将信将疑呀，心说话，达赖怎么知道我们在此遇难呢？达赖、班禅这两位活佛呢，分别居住在前藏和后藏。距离非常远呢、要是说以这日程计算呢，班禅就算已经接到使者的禀报了，也不可能及时通知达赖去。但班禅代表一瞅，幽平胸前确实带有达赖的灵符，虽然说挺疑心，但也不敢张扬。幽平呢，正是让他也别喊也别叫，我们是不会加害你的。过来把这油灯踢亮了，睁开眼睛一瞅，只见后背上一片红肿，肿起来多高，跟扣个小碗差不了多少，溃烂不堪呐！心里头一边暗骂这阿玛灯狠毒，一边取出一枚丹药来，用茶水化开之后，涂在了伤口之上。阿弥陀佛，仰仗佛力，但愿这伤能够赶紧痊愈。你看他用这是冰宫之中的灵丹妙药，这药那可不一般，更何况是这种外表的刀伤，虽然说不能一敷上去马上就愈合，但这班禅代表就感觉呀，有一股凉气顺着伤口传过来了，不由得精神当时一振，也感觉也不那么疼了。幽平给他这么一治伤，这回呀
班禅代表确实也不再疑心了，双手合十：“阿弥陀佛，二位，你们是什么人呢？你们此来有没有惊动他人呢？”“放心吧，我们这回就是为了来救你的。现在噶玛登已经被我们给控制住了，他便是罪魁祸首，他的手下还都不知道呢。等一会儿马上就会有人给你送药来，你可千万别吃。”说着话一转身拉着陈天宇躲到屋后的佛像之中。这一番话把这班禅代表说的莫名其妙，哥这是不住的念佛啊。时间不大，脚步声响从外头传过来了。班禅抬起头来一看，来的谁呀？吹钟的助手。不是吹钟。“弥陀佛，怎么是你？吹钟他怎么不来呀？”其实啊，这吹钟今儿个害怕，知道自己这药里有毒，不敢过来亲自毒杀活佛的替身，把这毒药配好了之后让这助手给端过来了。那助手也不知道这碗里头是毒药啊，端过来仍旧是恭恭敬敬：“活佛，吹钟有事，特命小的来伺候您。”刚说到这，妖瓶腾一下蹦过来了，啊，把这位吹钟的助手吓得一激灵，刚要喊，那妖瓶对付他那手多快呀，一伸手啊，砰，把这腮帮子给抓住了。哎哎，这助手喊不出来了，妖瓶趁势把这药碗夺过来往他嘴里头一倒，咚咚咚咚咚 咚, 咚，一碗药都给他灌下去了。再看这吹钟的助手啊，扑通倒在地上，眨眼之间这脸色开始是红的，后来变白，由白又变成了淤黑，眨眼之间是七窍流血，绝气身亡。